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特别安排了这一次的机会，让我们几个教会还有从远方来的同工，让我们可以聚集在这个地方。主，我们相信这是你的恩典，这是你的计划，这是你的安排，这是你的旨意。我们相信不是突然的。主，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你要兴起奇妙的工作，而且是大能的工作，是复兴的工作，而且在这个时代华人的教会在你的眼中是极其宝贵的，是你所要兴起的一个民族，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接福音的棒的人。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不了解你的心意，虽然我们很热心，我们很忙碌，但是总是感觉好像似乎还缺欠什么。但愿就在这几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如何来建立教会，也让我们晓得在神的国度的蓝图当中，我们的教会坐落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什么样的托付，有什么样的使命，以至于让我们的热心是有根有基的，在神的恩典上面，在神的计划当中来成就神的使命与托付。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敞开我们的心，带着恭敬仰望等候的心，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我们仰望主，等候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因为我的祖父呢，他是我们家族第一个信耶稣的人，他信耶稣以后呢很感动，所以他就献身了。他献身了以后读了神学以后，就他是在日本做生意，然后信主，信主以后回到台湾来开始建立教会。那在台湾建立教会，他就建立台湾第一间的圣教会。那没有想到三代人三代人，现在台湾圣教会可能大概有200多间的教会也有神学院。那我的父亲呢，他也献身成为牧师那就当他结婚了以后他献身成为要服侍主所以他去读神学院那就在他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的妈妈就怀孕了。后来他神学院毕业了以后呢，就要建立教会那建立教会的时候呢我就生下来了。所以呢，我从小就跟那个教会同样的年龄那而且呢，因为以前的人建教会不像现在信徒很多，大家可以捐钱或者是可以好像奉献有贷款，以前人没有这么聪明他们只有想到谁有热心，谁有能力就多拿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呢奉献的钱有限父母亲呢就把他们结婚以后所留下的钱，要盖自己一个住的房子的钱，也通通投到建堂基金里面去了。所以以至于教会盖起来了以后呢，没有钱盖自己的房子怎么办呢？就在教会的二楼上面很简单的再搭一搭搭一搭，我们就住在教会的二楼了所以我很能够感受那个什么叫做管会堂的以前的牧师都是监管会堂的那就是住在教会里了那因为我从小就住在教会里面长大所以呢，对我来说教会就像是我的家。那我每一天呢，我慢慢的长大那要出门要进门都要下楼梯，先经过教堂再走出去，所以我每一天都要出教会，每一天要回家也都要进教会要回家要先踏进教会才回到自己的家。然后呢，我记得暑假的时候有好多小朋友暑期假期圣经学校，哇，那就100-200个小朋友，很热闹，整个教会人挤满了。然后呢，开始分班的时候每一个小孩子每一个年龄就有一个教室教室，让他们老师讲故事折纸背经句 那教室不够用了怎么办？楼下不够用了就开始用到楼上啊，就用到我的房间来了。所以好多小孩子都挤到我的房间来啊，就坐在我晚上睡觉的床，我读书的桌子椅子，然后大家都挤到，那我就很开心的跟所有的小朋友说，哎，这是我的房间嘞哈，啊，就很欢迎他们来哈，很欢迎他们来。所以呢，我就很高兴啊，啊，我的家里面好热闹啊，是，所以我从小感觉我好像没有自己的家。因为我从小是住在公共场所长大的，啊，是，那我那个时候不晓得这样子对我好还是不好哈，那不过呢，我觉得教会实在是对我觉得对教会有很深的感情哈。那平常大家聚会都是正经八百的，但是大家一散会，教会就变成我的儿童乐园了。我跟同学在捉迷藏，跟姐姐妹妹在玩的时候，就在教会里面玩耍，常常呢会从教会的椅子上面从第一排跳到最后一排，再过山洞，用爬的又爬到最前面啊！所以整个教会没有人的时候，哇，空空的好开心啊，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游乐场。那我最喜欢的就是敬礼，为什么？因为敬礼完了以后啊，那个敬礼池就变成我私人的游泳池，大家都走了以后，我就跳下去啊。在台湾很难有家里有游泳池的嘛，啊，那竟然我的家能够有一个，我当时不晓得敬礼是什么意思哈，所以呢，我就自己私洗了哈，常常跑到那里去游泳，结果没有想到，后来我长大了，神呼召我，而且呼召我呢，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布道、建立教会。过去到现在，大概我们建立了十几间的教会，十五六间的教会。那在不同的地方跟不同的人相处，用不同的方式或者是过程或者是需要，建立了各式各样的教会，也在不同的地方讲道。那我就后来发现了，每一次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去，即便是第一次啊，只要我一到了那个地方，一看到教堂，我脚一踏进去，我心里的深处就有一个感动，我回家了，我回家了。虽然好像离开自己的家很远，但是很奇妙，只要我一踏进神的家，我就感觉啊，那就是我的家，那也真的是我的家，因为我从小从那里长大，所以我感觉啊，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很特别的恩典啊。那这一次的主题讲到教会，承担使命的教会。所以讲到教会，我就觉得虽然这是一个蛮复杂而且很庞大的一个主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其实在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些原则，有一些的根本。我盼望我们不是学很多很多，但是我们能够抓到那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在神的眼中，在神的心意，教会是什么。然后呢，先了解教会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才体会一下什么叫做使命，使命在哪里。那使命在这里，教会在这里，从这里到那里，这个当中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这么大，那怎么样去填补这个空间，就是如何承担，如何来承担，如何来承担。所以这是盼望让我们很清楚知道教会是什么，也让我们知道使命是什么。最后我们可以站起来，站起来，我们可以很勇敢的，很清楚的，很明白的，奉主的名开始来承担这个使命，而且可以成为这个时代当中神所要兴起、所要重用的教会。特别我感觉很荣幸在这个时代做中国人，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成为中国的基督徒，或者是中华民族的教会。因为我深深的相信，这一个时代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代，或者我们的下一代或下两代，大概这一两三代人，我相信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当中可能是最重要的两三代人。这个所谓的重要是重要在哪里呢？重要就是说，我很清楚地看见 神开始在预备这个民族，在末后的世代要来挑大梁，要来担纲。而且呢，不管你有意也好，你无意也好，神正把我们放在一个影响全球的位置。5000年来，中国人虽然曾经很壮大过，中国曾经很辉煌过，但是呢，那一种辉煌，那一种壮大，往往都是闭关自守，而且是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称自己叫做中国，是宇宙的中间，是世界的中心点啊，所以别人都是蛮夷，都是偏的哈、啊，都是歪的哈、啊，只有我们是大正至中啊，叫中国哈、啊。事实上啊，我们很少看见我们跟世界实际的关系，跟互动当中所产生的影响力，我们一直在建立自己。但是现在神开始要把这个民族摆在一个放眼天下，而且是一个世界的胸怀。别的不说，今天我们不是在台湾，不是在中国大陆，不是在香港举行这一次的聚会，今天我们是在海外，是在欧洲。我也曾经到过其他的地方，看到真是遍布全地，到处都有中国人，到处都有中国人啊！所以神已经开始让中国人的眼光已经放诸四海，而且让我们的脚步，让我们的足迹不断地踏出我们的国门，向那个遥远的地方，向那个遥远的世界，向着世界的地极，向着边缘，向着蛮荒之处，或者向着福音的印土，开始很奇妙的，神把我们好像不管是拆出去也好，或者是吸引出去也好，或者是带出去也好，正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在推进，在推进中啊。我曾经在南太平洋的海岛，在那边宣教。南太平洋的海岛有的地方很小，小到连地图上你都看不到，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也没有飞机场，那你为了要到那个地方去一探究竟，有的时候坐飞机要先到大的岛，大的岛呢下了飞机还要换船啊，大的船开到附近，那因为很小的岛没有港口，所以呢大船进不去，所以大船还要换小船，小船最后还要划船啊，划了船上了岸以后，发现都是树木，都是草丛，根本连道路都没有，那怎么办？把这些草丛把这些树木通通拨开以后，才走找出一条路，这条路走到底看见有个村庄，哇，我的天啊，还有中国人在那边开杂货店，哇，简直是不可思议啊。那真的是今天在中国里面有13亿的中国人，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中国外面有8000万的中国人，有8000万的中国人在全世界各处，全世界各处，真的，真的。如果福音要遍传，不透过这个民族，你还要找谁啊？如果神要复兴全地，那个影响全世界的力量，我相信很快我会看见啊。我接下来这几天我会继续的把这个重点全部的讲完哈、啊。那我们不要着急，但是我们先从原点开始，我们来看教会是什么、啊、所以我要鼓励，要提醒今天我们来的同工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同时也要把这个意向跟感动带出去，带到你所在的地方，帮助那里的教会，也激励那里的教会，让那里的教会也可以被兴起，成为被主得着的，可以承担时代性使命的教会。第一个问题，我们来看，我这边有大纲哈，可能有的时候我会跟着讲，有的时候我会跳着讲，不一定哈，但是大概的范围在这里。第一个，什么是教会？教堂跟教会，教会跟教堂啊，到底有什么差别啊？有什么差别？最近呢，救恩堂都在忙建堂，对吧？啊，要找地方啊。然后我上一次去讲到的时候，新年的时候，他们也为了啊奉献啊，或者是建堂的基金啊，进食祷告啊。 真的是啊，所以他们又要看，又要找，又要办手续，哇，很复杂啊。所以这是一个建教堂啊，建立教堂的一个过程啊。你们觉得教会跟教堂是一样的吗？不一样。那教会是什么？教堂是什么？教会不就等于教堂吗？你说救恩堂在哪里？就在那几条街，拐个弯，地铁站起来怎么走，那就是了嘛，是吧？那就是教会啊。他说那就是教会啊，是吧？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讲道啊，你知道在美国哈，它有日光节约时间，我不晓得在法国有没有，可能也有吧哈。那就那一天，他常常日光节约时间调早一个小时，晚一个小时，都在礼拜天啊，都在礼拜天啊，很奇怪啊。礼拜一要上班，所以不能牺牲。那礼拜天呢，出点小差错没关系啊，所以他们把它摆在礼拜天啊。那结果我的家的钟没有调，那一天正好礼拜天换了时间。所以我就按照我的家的钟很准时的到了教堂去，结果好大的一个教堂啊，400多人聚会的教堂竟然没有一个人。哇，我车开到那个停车场，我突然说奇怪，我看看我的表没有错啊，那我再看看他们发给我的传真，就是这个地点啊，这个时间啊，也没有搞错啊，那怎么都没有人来。那时候我的心里就突然有一个念头，你知道我们读神学的人有的时候都会往属灵的方向一想，我说完了，教会被提了教会被提了，全部的人都被提了，怎么牧师还留在这里啊？那我要讲给谁听啊？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主再来的时候教会要被提嘛，啊，怎么都没有一个人来啊。哇，那个时候突然心一惊啊，还好我才惊不到2分钟啊，那个执事来开门啊，后来我搞清楚是我搞错了，还好还好啊，没有说掉车尾，至少要跟得上嘛，是吧？被撇下来怎么办啊？哎，但是有一天，如果真的教会被提的时候，教堂不会跟得上去的，你懂这个意思吗？真正教会被提的时候，是谁被提上去？是里面的这些人，而不是那个建筑。那个建筑呢，在地上，它今天可以当教堂，但是你知道，在中国文革，不是文革，就是说解放以后，解放以后，所有的宣教士都赶走了，圣经都没收了，所有的教会通通关闭，关闭了以后，要不就说做学校。要不然做仓库，要不然做办公室，这些曾经所谓的教堂或者所谓的教会，一夜之间全部都不是教会了。那教会是不是消失了？是不是没有了？没有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了，建立教会并不是建立那个建筑物，其实那个建筑物只是一个聚会的地方。你可以今天名正言顺的在教堂里面聚会，如果真没有教堂，像我以前在西班牙宣教的时候，西班牙有10几万的青田人，他们很多人开餐馆啊，那很多从青田就信主的人到了国外，没有教堂可以聚会，但是他们又想聚会怎么办？就在餐馆聚会咯，是吧？啊，所以就在我们聚会那个地方聚久了以后，那个餐馆也变教会了，是吗？那既是餐馆又是教会，是吗？是。所以呢，重点就不是那个建筑物，因为那个建筑物是可以改，这样可以改那样的，啊，所以改来改去。但是呢，啊，那个只是一个建筑物，啊，所以我们教会啊有一个教堂，这个教堂是方便我们使用。是让我们活动的地方，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因为人多了，增长了，所以教会要扩大，扩大或许这个地方就不用了，不用了，再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再不够了，再买另外一个地方，在马德里的那个地方，我们以前最起初用餐馆，后来用我家的办公，用我家的客厅，后来呢， 再去借西班牙人的教堂。现在呢，这些来聚会的那一些神的儿女啊，那些弟兄姐妹们发财了，而且呢，西家带眷啊，妻子也出来了，先生出来了，父母亲儿女们都出来了，哇，本来一个人变成一口一家子人哈、啊，所以呢，店也开了啊，餐馆也分店，一间两间，然后批发店也开了，钱有了，他们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教堂啊，所以呢，发财了，所以钱也拿得出来，奉献中心一摆上，哇，一次性就把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物买下来，改一改就变成教堂。刚刚举行落成典礼，就马上发现不够用了，还要再找另外一个地方再盖另外一个教堂哈、啊。所以那个教堂是可以这样换过来换过去啊。但是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让我们有一些概念啊。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乃是里面的人啊，里面的这些人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是神的儿女，神所爱的，是信主的人聚在一起的聚会，这个叫做教会啊，聚在一起，神的儿女基督徒聚在一起的这个聚会，这个叫做教会。所以教堂是可以变的，但是教会呢，在神的眼中会一直存到永远的。我们来看啊，对教会有很多的解释、讲法跟定义，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在《使徒行传》的20章28节，《使徒行传》的20章28节。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教会哈、啊，就是说不同的地方的聚会啊，那但是呢，今天让我们有机会聚在一起啊，聚在一起啊，其实，在神的眼中。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教会是什么啊，也用神的眼光开始来看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是什么、啊、使徒行传20章28节，这边讲到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什么？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是什么？他说，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那个小小的字啊，如果年纪大的，我现在让你有点时间戴老花眼啊，我有一点看不到了、啊、他说，或做什么救赎的。好，我们把这一句话再重新讲一次。他说，神的教会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血所救赎，或者是所买赎回来的。买的意思是什么？是交换来的。比如你现在就还钱，如果你需要一个东西，你就必须去把它买过来，你就要付这个代价。所以可以这么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换回来的，所买回来的，所赎回来的，所赎回来的。血在圣经代表什么？生命，代表生命。其实你直接这样子读过去，你或许没有什么样特别的体会哈、啊。但是我不晓得啊，你有什么感受啊？耶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教会，耶稣。为什么愿意用他的宝血，也就是说用他的生命来换教会，来赎教会？很简单，我问你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有一个人，这一个人你愿意对他好，好到一个地步，就是说身外之物给他都不算数，如果有必要的时候，连你的命都愿意舍了来给他，那代表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怎么样？很生疏吗？很陌生吗？其实只有一个字可以解释，就是爱。神非常的爱教会。可能我们在教会聚会，我们进进出出，我们很少去想这个事情。我们今天能够聚在一起，这个背后 有神多大的爱，而这个爱你从来不晓得神赋予教会他有多大的那个感情，有多么深切的这个爱在里面。这个爱强烈到一个地步，他是愿意用他的生命来换的，他愿意用他的生命来换的。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大地震，大地震之后啊，很多的东西都震动，然后呢山崩地裂，然后房屋倒塌，尤其现在的大地震啊，就是越来越厉害，动不动就五级七级八级啊，甚至好像是九级的啊。所以中国也地震啊，然后印尼也地震啊，美国也大地震，而且海的地震又引发海啸，所以现在有很多地震。地震之后第一件事情马上什么？救灾救人要紧。为什么？因为救人如救火。我们知道地震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被活埋，这活埋的时候只要说有一点点空间，有一点点空气，或者有一点点水分，那里的人或许可以存留，但是没有办法存留太久，最多不会太久。所以他们说黄金，我想看多了我们都知道，几个小时啊？72个小时，三天，一个人不吃不喝大概三天，在极强烈的惊吓或者是恶劣的条件之下，大概三天，所以要抢着三天之内赶快把人给救出来。第一天，哇哇哇哇，啊，那个狗啊去闻啊，那个生命探测仪，只要能够找到有迹象，大家拼命的挖，早一分钟早一秒钟就是多一个生命。第二天呢，救出来的人就差不多奄奄一息了。到了第三天救出来的时候，差不多只剩一口气。但是大家不放弃，拼命，因为所谓的黄金72小时，就是说在这个之前有救，但是过了这个以后呢，哇，到了第四天开始，很有可能挖出来的是一具又一具冰冷的尸体。所以呢，速度就会慢下来了，因为只是挖尸体嘛，啊，生命气息已经没有了。结果有一次大地震，竟然到了第五天，当他们在挖掘的过程当中，开了一个小洞，听到有微弱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是有人在哭的声音。怎么可能？第五天了，哎，第五天了，哇！所以他们一叫哈，马上大队人马就抢过来，哇哇哇！然后那个摄影机也来照，探测灯也来照，然后摄影记者也来，到底怎么可能？五天之内还有人活的？奇迹啊，奇迹啊！结果大家哇哇哇哇哇，挖到大一点点洞里面，往里面探照灯一看，哦，看清楚了，好，一团东西在那里，所以他们就扒开救难人员就进去了以后，他们一看，哇，摄影记者也跟着拍拍拍拍拍。但是那个时候映入他们眼帘的一幅景象，让他们都感觉到非常的惊讶。他们看到什么呢？他们看到一个妈妈啊，抱着一个婴孩啊，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婴孩，这个声音是从婴孩的口中出来的，婴儿饿了，他要吃东西，所以他哭了，哇哇，因为有气无力啊，奇怪，大人，所以他们看啊，这个妈妈已经断气了，连大人都活不下去，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婴儿有这么坚强的生命力？是什么原因让他活下去呢？奇怪。所以当他们救难队要把这个婴儿从妈妈的怀中，妈妈把他抱得紧紧，从他怀中要把他拉出来的时候，把那个手搬开的时候，他们看见吓一跳，原来这个妈妈的10个手指头都破了，都咬破了。后来他们就发现原来是怎么样，原来当大地震的时候，他们来不及逃，妈妈第一时间就把婴儿抱得紧紧的，用她的身体当盔甲一样来挡住所有的这一些伤害，之后全部都封闭了，在完全的黑暗中，这个妈妈没有撇弃这个婴儿，想尽办法来哇找啊自己要活，没有，这个妈妈就一直紧紧的保护着她的婴孩， 虽然他自己大难临头，但是在他的脑海里面只有一件事情，我的孩子怎么办？所以呢，妈妈就喂小孩吃奶，经过一天、两天、三天，大人自己也没有喝水，连奶都被洗光了。孩子很天真，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有饿了他就哭，他哭了他就叫，妈妈看见他就把自己的手指头咬破让他洗，孩子有东西洗他就洗，洗饱了又饿了再咬破第二个，一直到最后十个手指头全部都咬破。就在这个时候母亲死了，但是孩子活下来了，孩子活下来了。哇，当这些记者把这个照片拍出来的时候，把这个过程描写出来的时候，好多人都哭了。那他们才第一次体会到说，原来母亲的爱这么伟大。我不晓得你能够体会吗？耶稣就像是这个母亲一样，他爱教会，不管这个教会能不能了解他的苦心，不管这个教会是不是能够完全明白他的心意。有的时候教会就像那个小孩一样，我要我要我要，你不给我我就拳打脚踢，我也不管你，我要我要我要。所以保罗说，我还做罪人的时候，还在顶撞神的时候，神就为我死，神的爱就在指向我显明了，显明了。所以事实上圣经里面的描述，他说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用他的生命牺牲代价所换回来的。你可以想象得到主对教会的爱有多大。教会并不是一个团体的总称而已，也可以拆开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事实上神不单单爱整个教会，他也爱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个人。那我们会说教会这么多，那有大教会有小教会啊，有比较好像喜欢敬拜赞美的教会，也有比较安静喜欢读圣经的教会，那也有喜欢迫切祷告的教会，有的喜欢跪着祷告，有的喜欢跳着唱歌，有的喜欢坐着读神的话语。那到底神喜欢哪个教会，神爱哪个教会，或者哪个教会在神的眼中最好，哪个教会最棒？我们常常会去这么想，会去这么比，会去这么看。今天的成功神学有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教会一定要增长，好像不增长就不对。事实上有的时候教会会增长是神的恩典，有的时候不增长也是神的心意，我们很难说。因为大有大的好，有大的功用，小有小的意义跟价值。但是无意之中我们往往就会走到一个地步，好像非大不可，而且好像教会小小的就头低低的，就好像很罪恶感，好像很没有用，好像亏欠神。那反过来说，如果教会大了，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感觉，哎，好像与有荣焉啊，与有荣焉。我是某某教会的，那一讲出来大家都知道，哦，我知道，我知道，啊，是，所以好像就很想，很高兴。哎，千万不要误会啊，不是大教会的会有灵性就比较好，也不是说小教会的弟兄姐妹恩赐就比较差，其实神并不是看这个。我也没有讽刺大教会的意思啊，因为这些都是神的心意，我为他们也感谢神，我为小的教会也感谢神，因为他们都有存在的意义。我提醒的是，我们不要用人为的观念、人为的眼光、概念 去取代神的眼光跟神的心意、神的看法。教会在神的心中是平等的，真的，真的。我花好长的时间才慢慢理解这个道理。我有四个孩子，当然我不是那么厉害，一次生四胞胎，啊，所以当然他们一定是有大有小嘛，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生老大的时候是男孩，哇，那种，那是万千宠爱集于一身啊，因为是独生的爱子嘛，对不对啊？独生的爱子很重要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常常跟他讲话的时候就提醒他。我的老大叫传神啊，传传啊，传传，我叫他小名传传，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爱传传的是谁？他就会很高兴说爸爸，然后我就会问他说，那这个世界上爸爸最爱的人是谁？他就说传传，所以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啊谈情说爱啊，在自己很陶醉，当爸爸的很陶醉啊，跟他在那边同言同语啊，因为跟别人讲太肉麻了。父母也比较保守一点，呵呵，跟我的儿子在那边聊啊，这样，所以他心里很确定的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就是爸爸，而啊，爸爸心中最爱的就是他。没想到过了不久，来了个老二，后来这个老二也长大了，他也在学讲话，他在学讲话的时候，我也跟他这样讲，啊，他叫珍珍啊。珍珍，这个世界上最爱珍珍的是谁？爸爸。然后呢，爸爸最爱的人是谁？珍珍啊，哇，他也很高兴啊，因为他是女孩子哈，女孩子，有机会我应该讲一讲亲子教育哈，然后养儿育女，男的跟女的是不一样的啊，男孩子跟女孩子的需要有一点不同，这个以后再讲。不过我简单的讲一下提醒哈，如果你家有男孩哈，男孩就是要有人带。女孩呢就需要有人爱，你掌握这个重点就没有错。所以如果男孩子让妈妈来带的话，他有的时候会变得娘娘腔，因为他没有一个，真的，他没有一个男性的角色跟榜样可以跟，他没有一个父亲的那一种形象，所以呢他有的时候会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样做一个男孩，怎么样做一个男人，这是一个问题啊。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是爸爸来带女儿，这个女儿也会被带成有点太男子气概了，就不会那么温柔，就变成花木兰了，是吧？花木兰啊。那所以男孩跟女孩是不一样，男孩子就需要有人带，女孩就需要有人啊。你姐妹啊，姐妹的成长过程当中，爱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爱可以滋润他们的气质。但是呢，对男孩子来说，他的方向感、责任感非常重要，一定要有人带，他可以跟起来了以后，他晓得怎么样走正路，而且有担当。他解决事情，他看事情的那个眼光，解决事情的办法，处理事情的办法，有的时候是带出来的。好，这个是节外生枝，我们再回来我们的主题啊，教会是什么？当我的老三生出来的时候，现在换老三了啊，老三我也在教他讲话的时候，我也跟他讲，杨洋啊，他叫高传洋啊，杨洋，干脆我把我们家四个小孩的名字都讲好了，一个是传神、传真、传扬、传奇，合在一起，传扬奇妙真神。那有人就比较厉害，说那还少一个妙啊，我说千万不要占有了，占有就大事不妙，真的是受不了，受不了，四个够了，够了哈。那等到老三传扬的时候，他也在长大，结果呢，我也在跟他对话啊，对话。我跟他说，杨洋，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谁？他就说爸爸。啊，爸爸最爱的人是谁？杨洋。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老二在旁边听。这个时候，哇，我那个老二呢，他是眼睛很大啊，然后呢，从小呢那个个性爱恨分明的，哇，他一听到马上 冲过来对着我呢，用他小小的手一巴掌就从我脸上扫过去，好像说爸爸变心了一样啊！哇，我不敢想象以后他男朋友啊，受不受得了他这种威风啊？哇，他真的是太厉害了，一巴掌我吓一跳，他说这么小的小女孩一巴掌就下来，他说你说你最爱的是我，怎么现在又爱他又爱他？后来呢，等到老四的时候呢，三个这老大老二老三呢已经有点绝望了哈，所以他们就是啊，爸爸都是这样子了，爸爸都是这样。不过后来我把他们都招来啊，我后来其实我自己也在想，我自己也想这个问题想很久，我说事实上这四个小孩子我都是最爱的，我能够分得清楚我爱哪一个不爱哪一个吗？或者说爱哪个多爱哪个少吗？虽然四个不一样，有男有女，个性也都不同，有的贴心，有的常常顶嘴，但是四个都是我的孩子。但是文法上又有问题啊，我也是最爱老大，也是最爱老二，也是最爱老三，也是最爱老四，那这个最就没意思了嘛，对不对？但是这是大家都是博爱嘛，平等嘛，我要怎么样才能自圆其说，又是最爱每一个，但是又不犯逻辑上的矛盾啊？那具体上来说这也是一个事实。后来我真的想了好久，我终于想通了，有一天我就告诉他们，我就叫他们说，我坦白的跟你们讲，真的，你们四个不管哪一个都是我所最爱的。他们说啊，不可能啊，四个都在一起就不是最爱了，一定是其中有一个啊，他们就是一定是最小的那一个啊，你最宠他，他们说一定是老二就最漂亮像妈妈，那他们东讲讲西讲讲哈，我就跟他们说你们都错了，事实上真的你们四个都是我最爱的。为什么？因为只要有需要的话，只要情况有这种情况发生，你们四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有问题，只要有危险到了一个程度，甚至我必须为你们任何一个人舍命的话，我都愿意，不管是老大，不管是老二，不管是老三，不管是老四，我都愿意。我说真的，我愿意。我说如果一个人愿意把生命都给出去，那不是最爱，那是什么？今天不论你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不论是问题多多的教会，还是看起来样样顺利的教会，是很贫穷的教会，还是很富裕的教会，在神的眼中看起来神都是最爱的，因为他为每一个教会都愿意舍他的命。哎呀，真的是想到以前我有机会跟王永信牧师副事主有七年在大使命中心做海外的开荒的宣教师。黄永信牧师他是公元2000年华服运动的发起人，常常在全球各处很多的地方办大型的这个福音的会议，3000-4000个福音教会他可以说跑遍了全世界，大概有4000多间的华人教会。那我就常常有时候会好奇问长辈啊，王牧师，王永信牧师啊，你接触那么多教会，你看见那么多教会啊，你了解那么多教会，也到那么多的教会里去讲道，去参与服事或者去帮助他们，他怎么为教会祷告？我常常有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祷告，我就想，哎呀，我们年轻人啊，先祷告，一定是滔滔不绝，把我们所知道的祷告词全部都讲完了，表示自己很懂啊，表示自己也不差， 然后就换长辈来结束祷告。他的祷告让我很吃惊，他常常是低声的，就是讲一句话，主啊，可怜你的教会，可怜可怜你的教会。我觉得很奇怪，丰功伟业做这么大啊，神的国度给你那么多的机会服侍，你见这么多，开那么多大型的会议，最后你的结论就是。后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这么祷告？的确，经过这些年来，我也看见很多的教会的需要。今天我也盼望，真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如果我们蒙了神这么大的爱，在神的这么大的爱当中，我们的教会是如何来回应主的爱，我们的教会是如何来见证神的作为，我们的教会不管是在行政，不管是在合一，不管是在运作，不管是在宣教传福音布道见证，实在很多的时候就是求主可怜我们，求主可怜我们。好，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到二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到二节，这边更深的来讲出来哈。他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你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注意他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啊，的什么的人啊，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什么人。所以他说，神的教会就是这一些信主的人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教会。所以教会指的，再一次，它不是建筑，也不是某一个地区的象征啊。我们会讲啊，可能啊某某地区的教会啊，哇，谢谢，感谢主。有的时候会跟小孩子说眼睛进了沙，那我今天跟你们讲我鼻子有过敏。教会指的就是我们这些有生命的人，有生命的人啊，是神拣选我们这些人，或者是说他爱我们这些人，他有一个心意啊，他要在我们的身上跟他产生有生命的连结，有互动，而且呢，那个连结，接下来我们来看哈，我们会更深的来体会这个连结是属于什么样的连结哈。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二章这边看到哈，是教会新约的第一个教会的产生，啊，很特别。《使徒行传》第二章这边讲到门徒在五旬节在那边同心，他们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显现啊，死里复活，显现四十天之久，然后呢在耶稣升天之后吩咐他们同心合意的迫切恒切的祷告，就在他们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五旬的意思是十天一旬，从逾越节开始第五十天啊，五十天的时候就五旬节。为什么是五十？五十为什么要庆祝？中国人常常讲啊，七七什么四十九啊，不管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七七四十九啊，其实跟圣经有很深的啊关键跟连带的关系哈。虽然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不晓得我们用的东西，但是事实上是跟圣经有关系。七代表神的数目，也是完全的数目，七个七 就是七次的七，代表完全的完全。那七七四十九天以前是什么？逾越节，逾越节代表的是救恩。救恩之后，一个循环，两个循环，六个，七个循环，表示救恩到彻底，救恩到完全的时候，第五十天就是圆满，圆满的时候，啊，圆满的时候。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过他们的逾越节，跟我们中国人过新年也有很深的关系。上次我在救恩堂跟温州教会有讲这一篇信息，中国的逾越节啊，中国人过年要过几天？初一到几？初一到十五，十五吃完元宵才算圆满。为什么？十五，因为要两个七，两个七，一个七是完全，两个七是双倍的完全之后，画上一个句号，汤圆一吞，完了，呵呵，结束了，这样。那他们过逾越节也是这样，有十四天，有十四天之后的第十五天，才算，产生一个阶段。那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讲哈，我可能后来几天我会讲中国文化跟圣经里面神的计划。但是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五旬节的时候呢，就是救恩满足的时候，然后呢，开始神的圣灵降下来，开始进入到新的一个阶段啊，让这些蒙恩的人进入到所应许的，所应许的，神所要祝福的，圣灵下来，大复兴，大复兴。在大复兴当中呢，很多人就悔改，然后到第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啊，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啊，这边讲到是所招来的。所招来的，所以教会又有一个意识，就是招，招啊。那在台湾有一个宗派叫招会啊，招会啊。虽然它是特定用在它的那个教会，它就是招会啊。但是事实上呢，它这个用法呢，也蛮吻合圣经原文里面的意思。教会的意思是神把这些人从四面八方招过来，招过来，而招过来是干什么呢？聚会，聚在一起。所以你看看接下来他们说到第四十一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不是受洗回家算了啊，没有，他们呢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而且彼此交接拨饼祈祷。然后接下来呢，他们说变卖了田产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然后呢四十六节，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殿里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呢，既是招来的，又招过来聚集，又在那个地方聚会啊。所以既是招会，又是聚会所，哈哈，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所以在大复兴当中产生的这个教会呢，那教会呢是复兴之后产生的动能，悔改，很多人悔改，而且神把他们凝聚在一起，招又聚，招又聚，聚在一起。好，我们接下来看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四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十五节，这边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他说：“我希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话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什么神的家中当怎样行。然后呢，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哇，他这里讲到说呢，神的家啊，神的家，教会呢？也是神的家，而且是永生神的家。哇，我们这一次从台湾来的同工，他们的衣服上写着基督之家啊，就是神的家啊。感谢主，他们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啊，就是 我们就是聚在一起做什么？就是永生神的家。而且呢，神把我们聚在一起，不是说聚聚高兴，变成说基督徒大家都要聚一聚，聚一聚，变成基督徒的同乡会，不是。他聚一聚呢，他有一个目的，他说要把你们聚一聚，聚成什么？永生神的教会啊，这个教会要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要把他的真理放在里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神自己要在里面。而且呢，这个真理不是指着他自己的身份而已，也是他的言论，他的教训，他的教导。所以呢，让教会可以显明神自己的同在。所以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跟他在一起，他说教会是神的家。好，一个家里面一定少不了一个身份，一个家里面的一个成员，最重要的一个成员就是谁？一定有个家长，一定有个家长。如果这个家没有这一个人开头，怎么会有儿女？怎么会有其他的人呢？是吗？所以先有这个人才会有后来嘛，要不然他本来是一个单身的，他如果决定一辈子单身，他不会好像有一个家庭嘛，是吧？所以因为他决定了，所以他走出去了，然后他开始了，所以有他就是成为一个家的家长嘛。所以神的家家长是谁？就是天父，就是神。神就是我们的家长，就是我们的家长。而且这个家要成为真理的柱石。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标准是相对的，但是在教会里面的真理是绝对的。相对的意思是什么？绝对的意思又是什么呢？相对的意思就是说，人比人可以气死人的啊，我们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呢啊。所以那个很多人，我们劝他信耶稣说，我不需要信耶稣啊，为什么？因为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是凭着良心，我这个人最有良心，我最对得起我的良心啊啊，所以他觉得他很有良心啊啊。但是良心有没有标准呢？没有标准啊。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在海外常常会被欺负，被欺负。我在苏俄看到华人被偷、被抢、被打、被杀，很可怜，很可怜。在苏俄那个时候，我94年到苏俄去的时候，整个苏俄刚刚解体之后，所有他们的附庸国统统脱离了。脱离了，本来苏俄叫做苏联，他就是扮演黑道的老大，下面那些小国家就是很可怜的那些，所以他就是美其名我保护你，但是你要叫保护会，人家不需要你保护，但是反正我来收你就得给。那因为俄罗斯很北，所以俄罗斯很北很冷，它的农作物很有限，所以它出产的是什么？很多的森林，还有很多的石油矿产，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吃的，没办法用。所以他们要吃啊，鸡鸭鱼肉农产品从哪里来？从乌克兰，从南斯拉夫，从南边那些小国来。一解体了以后怎么办？解体了以后大家独立了，你要你就花钱买。好了，那没有钱怎么办？一直印印卢布，一直印，一直印，一直印，所以那个卢布呢就越来越薄，越来越薄，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没有价值，所以呢卢布一直贬值，一直贬值，一直贬值，所以那个时候苏俄变得一塌糊涂，一塌糊涂。美国跟苏俄两个对视的时候，两强对视的时候，冷战的时候，卢布是很值钱的，一个卢布可以换2块美金，你有20万的卢布，等于40万美金，够你用一辈子了。一解体，卢布一直印，一直印，一直印。94年，当我到苏俄去，在圣彼得堡，在莫斯科那边宣教的时候，竟然1块美金可以换到4000卢布，贬值了多少倍？8000倍，8000倍。到我要离开苏俄的时候，可以换到5000块，贬值10000倍。 贬值啊，一万倍。所以你好不容易辛辛苦苦一辈子，如果说你积了20万卢布，本来是等于40万美金的，现在20万卢布你换多少钱？20万卢布一麻袋你换40美金，一个月的生活费就要100多美金，透支了，没有了。不是只有你，也不是只有他，是全国发疯了，整个国家发疯了，疯掉了。所以年轻人呢，年老的只好呢到变卖纪念品，变卖，把以前的那一些勋章啊什么都是用生命换来的，当成纪念品一个一个卖给游客啊。然后呢，年轻人呢，女的就出去卖淫，男的呢当土匪强盗去抢，有一点关系的以前的那些 KGB 就是那些秘密警察就变成黑道啊，变成黑道黑帮啊，黑手党控制着全国的这一些经济脉动啊。所以当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中国人好可怜，做生意好不容易赚到钱，你可以进去，你可以带货进去，你可以赚钱，只有一个条件，不能带出去，那有什么用啊？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看真的好可怜，那个警察也要抢，黑道也要抽税，还有那些土匪强盗碰到了你也得给啊。而且呢，当时的人好像疯了一样啊，非常的粗暴，他们不是说很文明的啊，拿刀拿枪，以前拿了我走了，没有，先不讲话，第一件事情先揍你个半，揍到奄奄一息，然后才伸手要钱，打到你怕，打到你浑身发抖，打到你肌肉残废才要钱。有钱这个叫买命钱，没有钱再打，打到死就活活的打死了，就这样。哇，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好辛苦。